本节目由中华民国画廊协会企划制作。Hello， 欢迎收听艺术生鲜 Art Taipei Live Talk， 我是主持人王维轩 Vivi。 那其实每年有去台北艺博人应该非常熟悉哦。中华民国画廊协会除了办了艺术展览之外，每年我们都会有所谓的艺术教育日，这个目的呢是为了让我们的小朋友，我们国家未来的栋梁，在小幼苗的时候就可以接触到一些国际级的艺术家，或者是跟台湾的 MIT 艺术家做一些交流。那今天我们在台南的艺术博览会，我们也首次的尝试要在这边来办一个艺术教育日的活动。那很特别的是这一次的年龄层特别小哦，有分从4岁到12岁都有，所以最小的年纪是4岁。那其实这次的尝试非常的特别嘛，我们就邀请到了我们中华民国画廊协会的游文梅秘书长到节目来跟大家聊聊，还有我们的国立台南视觉艺术与设计学系的教授兼系主任陈建发教授。那我们请两位跟大家打个招呼。
嗨，大家好，我是台南大学视觉艺术系目前的系主任陈建发，谢谢。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画廊协会的秘书长游文梅。
这次的 Art Taiwan 艺术教育展真是首创哦，不知道我们台南艺博会其实也办了好几年了，为什么今年会有这样子的合作呢？那我们请秘书长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那么Art Taiwan 台南艺术博览会到今年是第12届了。那往年的话，其实我们都是比较会专注在展商跟藏家之间的交流哈，还有艺术品的交流。但今年呢，我们因为配合台南400嘛，那我们想说要有一些特别的方案跟企划。那么再加上说我们新任的陈金莹理事长，他也想借由艺术教育来做扎根哦。事实上这个的发想哦，还是来自于我们跟一个在台南的年轻的藏家有一个交流互动的机会的时候，他就有提到说他跟他的太太都很喜欢艺术，那他们来看艺术展的时候呢，他们其实非常的注重全家的交流，那带着小朋友呢，他们又觉得说可能不是很方便，那是不是有机会可以增加一个对于儿童的美术教育这样子的想法。那我觉得他这样子的建议也触动了我们，想说那我们今年在台南400年的时候，我们的二胎难有一个新的创举，那就是儿童美术教育的展间，是这样子来的。
是，那我们想要请问一下我们的陈建发老师哦，这是算是首次跟中华民国画廊协会合作吗？那这个契机刚刚由秘书长已经有一个始末了，那不知道您对于这次的活动有没有什么样的心情或期待？
好，那个刚刚呢，我们由秘书长已经有稍微谈到就是这一次活动的一个缘起。那刚好呢，早上我们学校视觉艺术与设计学系来进行合作，是刚好我们有一位那个毕业生正在画廊协会呢做服务的各种工作，那就带了这一份经验过来。那当初呢跟我们联系的时候，我们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想法跟理念齁。那基本上呢，我们台南大学呢过去就是一个教育体系的一个大学为主啊，它早期主要就是在培养师资啊，特别是小学老师的这个师资这个层面呢，是它主要的一个教育工作跟理念齁。那现在呢虽然扩展成一般的大学了，但是呢在我们学校里面呢还是保留了相当多的艺术教育的课程啊，专门去培育我们未来的小学的老师或是中等学校的老师。那在我们系上，我们视觉艺术与设计学系这个系呢当中，里面我们除了教导学生进行所谓的艺术创作或是设计的这个执行之外，我们确实有一部分的员额就是在进行艺术教育的这个师资培育的工作齁。那我们就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啊，也非常感谢画廊协会这边提供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机会。那我们的学生啊，大致上基本上他们现在就是在学校学习啊，大概是属于比较是那个这些理论上面的这种学习跟建构。那事实上呢，真正能够去进行所谓教学的实习演练，这个机会是比较少的齁。所以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我们就马上去联系我们目前的这些师培生，看看他们是不是想要来尝试这样的一个合作啊，一个教学。因为这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很好 很好的经验，未来要进到职场之前呢，有这样的一个先前的前置的经验，对他们来讲，我想是一个未来要进入正式职场之前的训练哈。那所以呢，这样就促成了我们这一次呢，两方呢做了这样的一个合作啊。大概以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谢谢。
是，那我其实已经离开小学阶段蛮长一段时间了。我还记得小学的时候，美术老师在教导我们的时候，他的语言跟语汇确实就是跟我们长大之后上那些美术理论有非常大的不同。那这次艺术教育日，其实小朋友的年龄层4到12岁，我觉得差距还蛮大的。那我想要请问一下我们陈老师，在这样子对于幼儿的艺术或是美术教育的设计上，有没有什么跟一般高中的艺术教育课程设计上会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针对这个部分，我想哦，确实就是说小朋友的美术教育啊，我们讲艺术教育都可以啦哈。那基本它确实是跟那个他的年龄的一个心智发展是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在不同的年龄层啊，我们可能需要特别去留意到，就是说不同的年龄层的小朋友，我们给予的课程的内容，还有包括在教学指导上面的老师啊，或是这些旁观者必须要去注意到的很多的这种问题。那主要就是说依照各国的这种学者有关于艺术教育这一块的研究，不同的年龄层，特别是在这种学龄前的小朋友，我们常讲就是说啊，这个不同的年龄啊，在他的那一个心智年龄跟认知啊各方面的一个养成上面是不太一样的。那通常啊，我们会大略的分段会这样子去分一下，我想这个很多艺术学者大概都很清楚，就是大概我们讲说1岁啊到4岁，或是这个阶段可能是比较是属于涂鸦的时期啦、哦、那从很小可能1岁左右，它是一个不可控制的涂鸦的操作、哦、到进到一个可以控制的阶段，然后到更进一步就是所谓命名，他会去为他的作品进行一些命名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哦、那这个都属于比较前阶段的涂鸦。那再从涂鸦慢慢进入到所谓的前涂时期啦，或是后面的涂时期啊，甚至更高年级的进入写实的这个萌芽的这个阶段啊，那这些过程上面小朋友他在表现上面对造型啊，或是对色彩啦、啊、对空间啊的那种概念啊，事实上都有很大的差异、哦、啊，特别比较小的孩子的话，一开始他在这种前阶段的这种我们讲说涂鸦期这个阶段，他大概是属于比较是一个自我中心的过程、哦、他主要是以自己为去思考的，那对于那个色彩他还没有很清楚的色彩概念，大概就是我们提供给他的这些工具啊材料啊，然后他就进行他所想要去呈现的作品，就去执行了、哦，那这一个阶段呢，大概是我们作为教学者或是旁观者，就是尽量去启发是引导小朋友不要去做太多的这种干预跟教学，那另外也不要给小朋友作品做太多的评价，或是用大人的角度去评判说啊，他是对的啊还是错的啊，美的啊还是丑的啊等等这些哦，啊，这些是要很谨慎去留意的啊。那随着年龄层越来越大，比如说4到6岁，或是6到8岁，或是8到10岁，或是再往上到12岁，这个阶段它又是不同的阶段，它在前面所讲的这些造型啦、啊、或是空间概念啦、啊、或是那个色彩的这种感应上面呢，它都是不太一样的。那我们讲说6到8岁他可能形会慢慢出来的，但是他所关注的可能会是比较偏向他认为比较重要的那个部分、啊、比如说画一个人啊，他可能主要就是说、啊、头部啦、啊、身体啦、啊、这些是他比较会去注意到的，那至于那些比较五官的这些细节，在这个阶段可能就不太会去留意去关注、哦、那些细节要到越来越大了之后，他才可能对事物的观察、心智的成熟跟社会的经验跟各方面的学习啊，他慢慢的才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可以建立起来，然后才能够去 做更多的表现跟探索。那基本上我们在教学上面大概就安排课程的时候就必须需要去留意到这些问题。那比较大的孩子，比如说我们这一次的授课的安排的年龄层啊，有四到八岁是一组，九到十二岁是一组。那九到十二岁呢算是比较大的孩子了，算是中高年级这个部分了。那这个部分的孩子呢，他的各方面的经验呢也更多一些，更成熟一些，对社会的认知啊，各方面的生活经验都比较多。那特别是进入到比较高年级的这个年纪的时候啊，他们在创作表现的创作力可能会稍微有一点减弱的迹象。因为在比较小的时候，小朋友是很直接的、很自然的，把他所想的就直接去表现出来。但他年纪越大了之后，他进入到那个，他知道很多造型啊这些的像跟不像的问题，所以他开始会觉得去看自己的作品，好像画的表现的没有自己所了解、认知到的那样子的程度啊，所以他可能稍微就会有一些退缩啊，或是失望啊，或是觉得怎么样子。所以这个时候，身为老师在指导的时候，可能也是要尽量再去鼓励孩子，然后去让他做不同的重点的转换。那特别呢，到高年级这个部分，他是进入了一个比较，我们讲说稍微进入一个所谓写实的这一个阶段，因为他已经知道像不像这种问题。那这一个阶段呢，通常我们的孩子的一个发展呢，事实上大概有三种类型。一种就是所谓视觉型的，就是他比较理性去观察看到的这些他所要表现的这些对象啊，齁。那另外有一个类型就是说我们讲说触觉感觉型的，他不完全是以视觉所看到的，他会有比较主观的这种绘画的这种表现。另外就是介于两者之间的啊，很难去清楚判别说这个孩子的一个特质就是属于这一类型或是属于那一类，也有这样的一个中间的群体啦，各占有一定的比例存在。所以在这一个部分呢，我们就是说因为视觉型的孩子我们讲说在表现上比较固化啦，就是比较变成一个固定的形态，所以我们在指导上面就要去留意这样的孩子，我们给他可能不一样的建议啊，或是怎么样的一个概念。那触觉型的他是比较就是凭感觉主观去创作去做执行，那常常有时候呢他在表现上面就没有那一个我们讲说画起来好像很像然后是怎么样子。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去留意，不要过度去干涉他，我们就尽量按照学生的一个发展，但是也不是说完全都不干涉，在高年级这个阶段事实上我们可以慢慢的去提供除了不同的媒材，比如说运用的这些媒材的特质跟性质交给他。那另外就是说因为他表现能力有些时候会感到挫折，所以事实上也可以教他去运用各种媒材，然后他这个媒材的操控性上面的一个熟练性，让他能够去发展出属于他表现的那一套。所以这个部分当然就是说我们不能去很强迫的去教导学生，但是到比较大的孩子我们是可以有计划慢慢的去引导他去建构他自己属于他自己的那一个表现的能力。我想这个大概就是刚刚讲就是说孩子的这种美术教学，不同的年龄跟他的发展他的教导，我想是很多从事艺术教育的第一线的这些老师，他可能必须要去注意的，所以在课程安排上面也会去留意到这样的问题。就像这一次我们好像协会这边呢在报名的时候呢，我们就选了两个组别，一个就是比较偏向于幼稚园到低年级的这个年纪，那这个年纪呢就是我们刚讲的，我们可能就操作上面呢就会比较没有那么复杂，然后让小朋友这一次是以马赛克这个教材为主嘛，让小朋友去自由的去调配他的色彩造型，然后让他来训练他的一个操作的能力执行的这个能力。那这个部分大概就不会像另外一组年纪比较大的孩子用的是一个纸黏土的媒材，然后呢他主要是以比较稍微具有明确的造型的这样的题材，让他们去塑出呢他们想要的这种图像，然后再借由这些图像来整合成一个小的作品，完整的一个群体的作品，大概这样的一个安排。因为这个会比较适合 高年级的孩子，因为他的手的操控能力还有他对造型的能力啊，各方面呢、啊、已经比较成熟了、哦、所以高年级这一次的安排是这个样。啊，最主要的这一次比较没有安排绘画的，就是因为时间的因素啊，只有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啊，所以这个一个多小时时间可能要完成一张画会耗掉更多的时间，所以我们觉得这一次呢偏向不同媒材，然后呢能够在短时间里面让小朋友完成一件作品，那我想来学习的小朋友他也会很有成就感啊，会很高兴齁、哦、大概以上是这个样子，谢谢。
我补充说一下，因为刚刚呢我觉得非常感谢我们那个陈主任啊，我觉得今天这一集啊应该所有的家长啊还有在第一线做美术教育的老师应该跟我一样都受用无穷啊，就是刚刚老师讲了我们的课程的安排。那因为这几天呢我在台南艺博啊，这个是在632的展间嘛，这个是艺术教育小小艺术家工作室啊，这个展件呢我其实从一开始然后过程当中啊，我就是每一场我几乎都会过来关心一下啊。那我也可以描述一下，就是这些小朋友们啊他们执行的一些状况，就诚如刚刚陈老师所说的啊，低年级的他们就是四岁的啊一直到八岁的这些孩子们啊，因为他们设计的教材是马赛克拼贴，然后他会拼成像一个杯垫这样子啊，然后他会设计有一些底部，然后在上面呢放一些马赛克，让小朋友自由去安排他喜欢的颜色啊。那我就看到这些小朋友，因为他们都很小嘛啊，那我就会特别注意到说他们的用色。然后呢因为有一些小朋友大家都会一般都会想说，诶，那我的底色可能都是一致的颜色，看你是要白色啦粉红色啦等等，诶，就有小朋友是诶他的底色是混合的，一部分是白色一部分是青绿色等等，他就是会诶有一些小朋友他就会有一些不同的想法，我觉得真的是蛮棒的啊。那为什么用马赛克呢？因为我们台南的艺术创作很多都是有马赛克的一个这样子的元素，其实我们也是跟台南接地气啊的教案。那小朋友呢其实在完成了他的杯垫马赛克之后呢，他必须要在表面做一些把细碎的杂物做一些清理的动作，其实我特别会注意到小朋友他在清理的那个手法，我就从每一个小朋友清理的手法我都觉得诶，这些小朋友真太棒了，其实看他的手势我就知道他们是非常习于做一些创作跟工艺或劳作这样子美劳的经验哦、我觉得这个真是非常的棒，这个是我所观察的。当然每一个小朋友我们都是独一无二的创作，我们每一个都会跟他非常的肯定说你好棒这样子啊、哦。高年级的同学那就是9到12岁啊，那就是依照陈老师这边的教案的设计，我们就是用纸黏土，然后呢我们的师培的老师呢也会指导他们就是怎么样去做出这个比较具象的一个形状，那当然这里面又牵涉到更多的有关于手怎么样去把这个黏土去做搭配或者是把它塑形，我觉得这里面是有更高的一个难度啊、哦、但是我觉得每一个来的小朋友感觉是有备而来的，真的就是老师只要稍微提点一下或者是说做一个简单的示范，他们真的那个手真的非常非常的巧，我觉得还好没有像我们这种没有接受过这样子艺术的绘画训练或是这个手工训练的大人们哦，如果我们下来 PK 的话，我们不见得会比他更精彩。这个就是小朋友无限创作的这种想象力啊，还有他们很愿意做很多不同的一个尝试，其实每一件作品真的非常非常的棒。那我们在第一场的时候，那天是我们贵宾预展嘛，刚好我们有邀请一个台南在地的一个幼儿园的小朋友，然后他的家长一起来，等于说这一场其实有一点示范性质的啊。结果这些小朋友因为他们平常可能在他们的课程当中就有做很多的手作的训练啊，所以即便他们是非常小的孩子，真的都四岁多而已，可是真的他们都非常非常棒。那最后呢我就请他们说，哎，那大家拿起大家的作品哈，那我们就一起啊来呼一个口号，那呼什么口号呢？小朋友就说我是小小艺术家，然后妈妈们就要说 你好棒。那我觉得这一段呢会出现在我们Art Tainan 我们的成果影片当中。如果说各位听众如果是在 Art Tainan 结束了之后呢，其实你也可以上网到我们的台南艺博的官网啊，应该会有这一段影片哦。嗯，各位敬请期待。
是，那我相信这次的活动想必是非常精彩。不过我好奇的是，因为我们的台北国际艺术博览会的艺术教育日，其实邀请来的小朋友比较多是美术班的，可是我想四岁应该很难有美术班这样的设计，所以这次邀请来的小朋友都是一般的小朋友，还是说本身有美术的经历或是背景的小朋友呢？
基本上就是除了我刚刚提到的第一场我们的预展，这一场是我们特别邀请一个幼儿园哈，他们的小朋友来出席之外，其他的我们都是开放报名的。所以这一些小朋友其实他是经过我们的宣传，然后他们就自动上网报名。那当然我们也会保留一到两个名额，就是现场如果说有愿意再加入的小朋友，他们可以来参加。那当然这个现场的小朋友呢，他就是可能家长带他来，然后就好像刚好经过我们的展间说，哇，原来你们有这个，那还有没有名额然后呢我们就会跟老师这边商量说，是不是一到两个名额让老师这边呢来自由斟酌。那基本上场场爆满啊，所以这个在还没开始之前其实也就报名结束了。今年也感谢跟陈建发陈主任这边的合作，如果明年有继续再有这样子的发想的话，我想应该报名秒杀的速度应该会再更快吧。
那这次我们在 Art Tainan 的艺术教育其实算是我们第一年的尝试哦。那不知道两位对于未来这样子形式的活动有没有什么期待跟规划？那我们先请陈建发主任为大家分享一下。
我想这一次的这一个针对小朋友的一个艺术教学的这个活动，虽然是画廊协会所举办的第一次哈，那诚如刚刚秘书长所谈，一开始在这个活动的讯息传开之后，在报名场一下子马上就满了啊，可以说是一个秒杀的一个状态。那可见呢，这样的一个活动是受到家长跟社会的一个期待。那当然呢，站在我们艺术教育领域的位置上面，我们当然会希望就是说，这不是唯一的一次，而是呢，针对未来长久的这种艺术教育的一个深耕啊，或是延展啊，我们当然就是说，希望未来能够有更多这样的一种合作机会啊。一方面呢，让我们的艺术教育的讯息或是美感的这种养成呢，能够呢从很小的一个年纪里面就开始进行了扎根的这样活动啊，等到大了呢，他在全面上面他能够养成对于美感的能力的一个建构啊。不是说未来到社会各行各业去之后呢，好像就生活跟工作跟精神面的这个部分呢就脱离掉了那所以呢，站在我们身为教育教学者这个立场上面，我很希望这样的活动能够继续去延续下去。那当然也非常肯定画廊协会这一次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想法跟 idea， 开启了这一次合作的一个机缘那我想画廊协会这边应该未来也会有更多的想法甚至呢去把各方面的资源呢带进来，然后让这样的活动除了能够延续下去，然后能够让它更蓬勃去发展，为我们的不管是社会啊或是下一代的这些孩子造福谢谢。
是，那有没秘书长，不知道你对于这样子的活动未来有什么期待呢？
那么在这一次我们的艺术教育小小艺术家工作室的特展当中台南大学的师培生就是这些指导的小老师们他们在现场执行展示他们的教学的技巧嘛，其实这个也是让师培生他们有一个预先模拟的一个机会那他们为小朋友提供比较具体的操作的指引，那也让孩子们能够在观看老师的指导，然后再加上自己的想法创作之后，那我们想是可以看到这些孩子们他们自由发挥创作的这些成果。那我觉得这些成果其实今年我相信我们创下的是一个在台南艺博会的一个典范，那我们更希望在台南甚至其他的地区的企业 可以秉持企业社会责任 CSR 这样子的一个概念，是不是也愿意跟画廊协会在未来在台南艺博来支持我们，我们共同的来完成这个艺术教育小小艺术家工作室，我们欢迎企业来跟我们联系，那我们一起来做这样子的企业社会责任。我觉得企业社会责任其实不仅仅是做公益啦，或者是去种树啦，或者是这个去净滩啊什么的，其实呢就是您把一部分的资源投在对于未来的艺术的幼苗的扎根我觉得是更有意义的一个创举啦那我觉得也期待明年我们有其他的企业的资源能够一起导入，我们共同来完成这样子的艺术教育的使命。
是呢，其实现在非常多企业也投身于为我们的下一代创造更好的生活环境，但是其实艺术美感的熏陶跟养成，那也是一个它比较抽象，它可能短时间不会马上看到成果，可是所有的成果都是可以透过时间跟频率的累积然后最后绽放。所以说我们也非常呼吁各位企业们，我们一起来实行我们的企业社会责任。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两位，首先是国立台南视觉艺术与设计学系的教授兼系主任陈建法老师，那我们也非常感谢中华民国画廊协会游文梅秘书长，那我们也谢谢各位听众，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我们的艺术生鲜 Art Taipei Live Talk， 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拜拜
拜拜。